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啊，给我们这尼希米这样一本啊令人激动的书，让我们看见尼希米作为这个领袖如何来带领这个啊以色列人回归，来修建城墙，来重新塑造圣名。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书，让我们看见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一样可以用的。天父，我们就求你来赐灵给我们啊，你来啊，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学的能够得着。也求你来膏我的口，让我所讲出来的就只有你的真理，唯一讲出你的真理。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那我们前面讲了，其实以斯拉跟尼希米啊是在一块的。那我们再回头再看一下我们的圣经好了啊。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旧约历史来讲的话，你可以看见，就是我们有好几个时期，一个是列祖蒙召的时期啊，那就是创世纪啊，约伯记当时应该也是在那个时候写的，在列祖时代写的。然后再下来是旷野漂流的时期，那就是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啊。再下来就是耶稣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啊，征战得地的时期，那就是耶稣亚记。然后再下来是士师秉政的时候啊，就有这个士师记跟路德记。然后再下来是大卫建国的时期，就撒母耳记。那再后来当然也就是有诗篇、箴言、传道书，还有雅歌，这些都大概就是大卫还有所罗门的时间。然后再下来就是南北分裂的时期，就是列王记跟历代志这两本。然后再往下走的话呢，他们分裂完之后，那我们也知道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背离了神，所以呢就被亡国，就被掳了。所以亡国被掳的时候呢下面就有以西结书、但以理书，还有一些小先知书、一些先知书。那我们这次在讲的其实是在归回重建的时候。那上次呢以斯拉记，马太是讲了以斯拉记，就讲到前面两次的归回。那今天要讲的尼希米记呢，是有第三次的归回。那以斯帖记其实是在两个的中间，以斯拉跟尼希米记的中间。那对于先知书来讲，就是我们后面有很多先知书。那在这个归回的时间的时候呢，有三本先知书也是在这上面的，一个是哈该书、撒加利亚书，然后呢是马拉基书。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历史。那因为这个字比较小，所以你如果要往前做的话，就再往前一点，不然可能不一定看得见啊。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说，大卫他建立了王国之后，那在公元前931年，以色列王国就分裂了，因为所罗门的儿子他不愿意接受这们老臣们的建议，他说我要用比我父亲更狠的办法来对付你们。所以呢，当时就分成南国跟北国。那北国叫做以色列，首都是在撒玛利亚；南国呢在犹大，他首都就在耶路撒冷。那北国是比较早就被灭亡了，就是在第一次被掳，其实是在公元前727年，那是当时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就被掳了。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下，还有历代志上，那边有经节，这些东西都会 post 在网站上面，所以如果你抄不下来没关系，因为很多东西可能你不一定一时半会能抄下来哈。那第二次被掳是在公元前722年，那就是说其余的七个半支派被掳，然后北国就灭亡了。那我们所讲的这个被掳跟归回，其实这个归回，我们不是讲北国的归回，我们乃是讲南国犹大的归回。Okay. 那在公元前606年的时候北国是被亚述灭亡的。 在南国的时候呢，到公元前606年的时候是第一次的被掳，也就是当时是耶雅敬作王的时候，有3223人，那但以理也是其中被掳的人之一。这个记载在耶利米书第52章有讲到这一个齁。那第二次被掳，其实是有蛮多地方都有讲到的，我只是列出其中的一个地方。那第二次被掳是公元前597年，那当时是耶雅金作王，然后以西结也是在这次的被掳里面被掳到巴比伦的。然后第三次被掳就是公元前的586年，当时是西底家作王。那这次被掳的时候呢，圣殿就被毁了。然后呢，南国也就被亡了，就基本上就没有这个国家了，就犹大国也就没有在这个国家。那公元前539年的时候，巴比伦就亡于波斯，所以波斯征服了巴比伦，那他们就继承下来这个东西。但神很奇妙的作为就是，神利用巴比伦去攻打犹大国，因为他们的悖逆，但之后呢，神用另外一个更强的国家来惩罚巴比伦，就像波斯。但波斯亡之后呢，在这个古列王元年，就第一年的时候，他就允许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去重建他们的圣殿。所以就是第一次的归回是公元前的538年。所以当时我们都讲过了，就是所罗巴伯带领大概49000人回去耶路撒冷，然后呢他们在公元前536年的时候开始重建圣殿。但是呢因为圣殿重建引起了很多当地的周围的这些人的反对，他们诬告他们派他们去骚扰也好，或者什么，就是使圣殿的工作其实就停下来了15年。然后到呢公元前520年的时候呢，大力乌王在决定又可以同意他们在重新再修圣殿。那当时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就勉励大家来重建圣殿这个巴勒斯讲过了。其实那516年的时候是圣殿完成。那以斯帖记大概就是亚哈水鲁王的时候，是公元前483年到473年。在这个当中我们也看见，就是说神用以斯帖王后还有莫迪改，他的叔叔莫迪改，这样他们两个人来拯救了这以色列人。所以他拯救完之后才他们有庆祝第一个普尔日，是公元前473年。那第二次归回的时候呢，是亚达薛西王七年，是在公元前458年。那当时文士以斯拉就带领大概5000人回去，然后当时他们就有奉经会，我们上个星期刚刚讲到的就是以斯拉。那我们这次要讲的是第三次的归回，就是在公元前445年，那亚达薛西王20年的时候，尼西米回耶路撒冷，那这时候是来建造城墙。那完了之后呢，其实在这一段时间，第二次跟第三次归回的时候，是有一本书就是先知马拉基书，就大概就是写在这个时候。那马拉基书完成的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过了马拉基书之后就400年的时间，神就再没有说过话，直到新约在开始的时候。所以神让以色列被掳，其实就是因为最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背离神按照神的说法，就是说叫以色列淫妇，因为他们离开了他们的原配，就是耶和华神。那在以赛亚书第二章第18节，他讲的就是说当他们在归回的时候，就是这些偶像必全然废弃。那其实也是当以色列人在被掳之后，经过这一番 大难的时候，他们重新再回到耶路撒冷之后，慢慢的他们真的就是摒弃掉其他的外邦的神，直到现在为止他们还只是拜耶和华。所以马拉基书，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先知书一般来讲，它就是先知就是要鞭策当时的社会的情况。那一般来讲先知书就讲了，就是说当时社会的败坏，然后呢劝大家来回转。如果你看不同的先知书来讲，那每次就是这样的一个轮回，你社会如何如何的败坏，但神怜恤你，只要你悔改的话，神就重新把你带回来，你就可以重新得到神的祝福。那马拉基书既然当时他是写在这个年代的话，那我们可以从马拉基书里看见当时社会的情况。那当时马拉基讲就是说，一个是神的百姓悖逆辩解背信，那这个呢就是在讲，一个是信仰方面，他们是自渎神，忘记神的爱。他在第一章第二节讲，就说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然后接下来他又讲说，祭司用这些残废的，用这些不洁净的祭物来献上作为祭祀。这个是在信仰方面。在社会方面呢，行为诡诈，欺压孤寡。他在第三章第五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趋炎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在道德方面，在第二章第十节他讲说，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起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所以他这就讲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娶外邦女子，另外一个是其实是休掉他们原来的原配，去娶外邦的女子。那其实到后面耶利米书到最不是耶利米书，就是尼希米书到第十三章最后的时候，他也有处理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这些生下来的小孩子都不讲希伯来话。然后在物质方面是说，不纳十分之一，抢夺神物。第三章的第八到第九说，人岂可抢夺神之物呢？你们竟敢夺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纳的供物上，因你们通伯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所以就是说，当时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没有十一奉献来供给这些利未人，供给这些祭司。所以他还讲是说通国的人，也就是说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从马拉基书你可以侧面的看到，就是说当时的社会的一个情况。那尼希米记呢，他这个书名其实取自这个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的第一节。那所有的旧约的经卷都把它纳入历史书当中初期的希伯来文跟希腊文是把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合成一线，然后到了拉丁文五加大译本的时候，才把它一分为二，分成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那这个作者呢如果你看这个圣经的话，你就会看见他很多时候都是用第一人称的我。那这也就是说他这些里面的大部分的材料都是尼希米写的。那传统是认为就是说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是同一个人编辑的。那也就是说是以斯拉编辑的。所以写的呢其实是尼希米写的。但给他编辑成这个圣经的是以斯拉记。那写作的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前420年到400年左右我们你可以参考就是12章的22节，他那里有讲到一个大利乌 王二世。那大流王二世大概就是在这个期间的时候啊做王的。所以啊，写作时间因为有时候很难讲，因为他也有可能是像有了很多像日记啊什么之类的记下来的。但是呢，啊，成书的时间可能是在这段时间。那尼西米记的历史背景就是啊，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时候如果我们听过这个以斯拉记，当时就是说圣殿已经被重建了。那宗教生活也被重整了，因为以斯拉记里面有记载，以斯拉带领啊这些百姓在读立法书，但呢，这些以色列民的敌人啊并没有罢休，屡次向他们搅扰，所以当时的百姓他们并没有城墙来保障他们的生命还财产安全，然后呢就经常被敌人来凌辱。所以这个时候呢，尼西米是在这个波斯国，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就决定带领以色列人回国去建城墙。那这个时候是在主前的445年。然后呢建完城墙之后，是又另进行了另外一次宗教改革，这次是跟以斯拉两个人一起配合。所以这是第三次的归回，那跟第一次的归回隔90年，跟第二次的归回就隔了12年的时间。尼西米记，谢谢。尼西米记的名字是说耶和华安慰。那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他也讲到他是撒加利亚的儿子哈拿尼的兄弟，所以就有讲到。那哈拿尼其实到后面的时候，他也有重新再讲到，就是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做了很多的工作。那尼西米记得在当时他是波斯王亚达薛西王的酒镇，那也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就是还记不记得我们就是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不是出埃及，就是那个想不起约瑟，对，约瑟在下到监里面的时候，有一个酒镇跟一个面包师，就是被关进去嘛，来，那他就是酒镇。那其实酒镇。你也可以想象，一个王在喝酒的时候，你要先品尝他的酒有没有毒，那可见王对你的信任程度是很大的。我不知道这个就是说官职可能不大，但是他的影响力比较大，就像公司的秘书或者什么之类的，他官职不大，但是呢，因为他经常跟你的 CEO 什么见面，他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所以如果看尼西米记的大纲来讲呢，分成两大部分。第一章到第六章就讲重建圣城，就是主要是城墙其实是。那第二章第七章到第十三章就讲重建圣名。那基本上重建圣城花了52天的时间。也就是当时他们修这个城墙花了52天的时间，但是呢重建圣名，从修完墙之后到后面最后这本书完之后是12年以上的时间。因为他有讲到就是说他在那做省长做了12年，但之后又回到波斯去述职，然后再回到耶路撒冷，他中间只写了多日，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多日是多长时间，可能应该还是有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就说他至少有12年的时间。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建一个东西是容易的，但是来塑造人其实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来塑造人。那尼西米记其实故事只是开始一个很 很普通的，可能是一个聊天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因为他就在讲说那时候俄国一个弟兄哈纳尼从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就与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就像有时候比如说你在家里，那有人来探望你了，从你的家乡来，那你们在聊天说哎，怎么样啊，我们老家怎么样了，所以就跟他说哎，情况很不好。因为什么？因为他们那边城墙被毁，城门被焚烧，而且那些人经常被欺负。就因为这样一件事情，就因为这番话，就有了尼希米这本书，也就是他在神面前就开始哭泣祷告，然后呢向王请求准许他回去重修城墙。那其实我们在想，就是说像这个的话我们这几天也看见一个叫 Catherine 的那个小女孩，我们看网上，也就是 WeChat 上面在传播，就是说一个小女孩她就听在 Kindergarten 的时候听说非洲那边她就是蚊子咬了会有疟疾，然后她就说她要捐献一顶帐篷，一顶蚊帐，其实是他捐上一顶蚊帐之后，人家说你如果捐十顶蚊帐的话，我们就会给你几个你奖励，所以他就这样子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去来建立一个就是 only 啊是什么 net only， 就是说就只要蚊帐这个，所以呢救下了无数人的这个生命。那我们在想，就是说这个他就是纯粹就是这样子的，他有感动，然后呢他就在神面前来祷告，他就去行动，然后他就把这件大事情来做下来。所以我们都看过很多的战争片还有古装片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这个城墙的重要。那一个城市如果没有城墙的话，那是很悲惨的，因为敌人的兵马一过来的话，就是横冲直入，就马上就可以进去了。那如果一个城墙的话，即使你真的就是说可以以一挡十嘛，你因为你要爬城墙，你要上来，然后你在上面当然就比较好防守了，所以没有城墙是很痛苦的。那有的城墙外面其实还有护城河，如果你要看那个的话，其实外面我们以前的城外面都还有一条河，那就更难了，那更难攻打。所以城墙其实就是有一个作用，就是保护的作用，保护免受敌人的侵犯。另外一个就是说分隔它可以画个界限，你说城里城外也比较好。比较好管理。那如果你要看这个耶路撒冷城墙的话呢，在其实是修了有很多的乱柱很多的时间都有一直在扩修。那公元前968年当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的时候呢，他这有提到，就是在王上9:15这节里面他有讲到，就是说所罗门建圣殿，然后及宫殿和耶路撒冷城前。那其实所罗门建圣殿是用了7年的时间，然后他又建宫殿又建城墙，这又花了13年的时间。来，当时他是每个月30,000人在修这件工程。那到公元前586年的时候，巴比伦人来焚烧圣殿、王宫、皇屋，还有拆毁耶路撒冷城墙，这个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的25:8-10。所以到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就是把圣殿前毁了，城墙也全部拆坏了。来，那 公元前440年，当尼西米回去的时候呢，他在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那时候估计应该是有大概3公里以上的城墙。这个是这个只是一个示意图，你就会看见，就是说他们修了这个城墙，这边这个是个圣殿，所以这个王就这个城墙。我们到这后面的时候，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就会开始在讲说怎么去建城墙。那当时建圣殿的时候，建城墙的时候，当然有些人就不高兴了，原来就是跟他们作对的这些人就不高兴了。他们是哪些人呢？他们其实在不同的地方都有讲到有讲到，就是说比较多的讲的就是第四章的第七节，说申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斯突人听见修建神耶路撒冷城前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那其实在很多的地方都有讲到，这些人他们一直来搞破坏，他们恐吓也好他们甚至上诉也好或者是说准备真正的进攻也好，对他们有很多的骚扰。那你如果看的话，你可以看见就是说申巴拉其实是原来这个撒玛利亚省的省长撒玛利亚是在这个地方，这个是耶路撒冷嘛，然后这个是亚门人，这是摩押，这个是亚斯突所以你就会看见就是说周围耶路撒冷的周围其实是被他们的这些敌人包围住的。那你如果看旧约历史的话，你也可以知道就是说，因为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就是一直在跟这些民族来征战，所以这些人是相当于是他们的世敌他们是祖祖辈辈就是这样子一直在这就是互相为敌的。那其实在这个外忧里面呢，还有一些内患。那有些内患是什么呢？犹大人说灰土散多，抬杠的人气力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那其实我们如果今后会再讲到的，就是说当时在修的时候，他们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很辛苦的，就是中间没有什么休息的。所以呢，修到一半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累了，他们觉得我们没有力气了。再一个这个下面是敌人的。然后呢，那些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太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边去。这个大家都他们都不愿意做了，他们一想放弃了，有十次之多。你想52天之久，有十次之多，你可以想想看，大概每5天就差不多5天，5天就能说受不了了，我不干了那其实这个还不是最主要的，这个、最主要的是什么？百姓和他们妻，就是如果在第五章里面有讲到，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号，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数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了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儿女女儿已有为婢的，我们已经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所以这个是更要命的。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里面富有的人欺压贫穷的人，他们放高利贷，所以这些穷的人就更穷了，因为他们连饭都吃不饱，他们都要去得粮食度命。所以他们一边在修这个城墙，但是呢，一边他还要为他们自己的生计来担忧。那这个比外面的这些还更厉害，因为是什么？是他们本族的兄弟 来欺压他们，他们放了高利贷，放了高利贷之后如果没有钱了，他们就把田地点出去了，葡萄园点出去了，啊，房屋也点出去了，所以他们就没有田地来耕种了，嗯，就没有收入了。那其实还不止这些，还有一些呢是我没有写在这上面，是这些内患其实是什么呢，是有一些人其实是跟他们的敌人来勾结，是内奸。那这些内奸呢，他们就啊，甚至来影响，试图来影响尼西米，说，哎，多比亚是好的呀，啊，我们到最后的时候也可以看见，他们甚至在这个圣殿里面留一个房间给多比亚，所以这个是啊，这是他们这些以色列人的，你可以说是领袖，有钱的啊，但是他们做出了一些很不合理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尼西米一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休息了三天之后，他基本上就去巡视，自己出去巡视了一下，估计了一下要怎么处理。所以他就跟他们来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那尼西米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领导，我们觉得这如果要看把我们把这本书写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他身上有很多这种领袖的独有的特质啊。这些人呢，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当领袖呼求的时候，这些会众他们就跟了，他们就跟从了。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来建造城墙。嗯，那这里有讲到，就是说在面对威胁的时候呢，我没有讲到，就是刚才其实有列举的，但尼西米的反应就是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来征战。所以每次当他们灰心的时候，当他们失望的时候，尼西米就来鼓励他们。鼓励他们其实是一方面就是要仰望神，另外一面其实是你要想说你要为你的弟兄、儿女、妻子、家产来征战，让他们为他们可以看得见的来征战，就两个都有。在救助平民的时候，我们当时就讲到了，就当时这些内患的时候，这些人他们没有东西吃，或者就是说他们过得很贫困的生活，他们的儿女去给人家当奴婢。所以呢，尼西米当时就什么，他说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起立，于是我召集大会攻击他们。然后就讲了一系列，我们到时候会再讲更具体的来讲。但到第十三集的他就说，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会众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所以当时在这种情况之下尼西米所做的，他其实不是只是口头讲而已，他是用很严厉的，他是在讲说斥责贵胄和官长说，就是像这些领导来说，说你们这样子做是不对的，然后呢又强迫他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他就说，如果不成就这宴席的，就要把这些都抖空，其实有点像咒诅。如果你不这样子做的话你就会给你抖空所以在这个时候百姓其实又跟从了。你就可以看见人家说，会众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所以如果你看见的话，你就看见每一次耶利米说什么的时候是有反应的，大家就可以看见说他号召做事情，大家就跟着去做。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在第九章的时候呢，他们 这个其实是在城墙已经修完了之后了。城墙修完之后呢，他们就其实到神面前有一个认罪悔改，然后一个签名立约很奇怪，就是说他们是真正的签名立约，就是这些领导人他们要把他们的名字写下来。那有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说了就可以了，我们做 commitment 的时候有时候就是我们到时候看一看吧，我们或者什么之类的，或者说可以可以，但是呢只是口头上的答应像这个的话它是要签上名的。那我们现在在美国可能比较知道，在国内可能签名不是那么重要，在这的话签名之后你是有法律效应的，如果你签了名，今后有什么事情的话就会找到你的头上，也就是说你要负起这个责任的，你要 be responsible。 那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小孩子也跟我们一样，也是一样的，我们小孩子像我们有时候跟他说你这个计算机 time 什么之类，我们来上一个什么 contract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你就会发现他们小孩子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不愿意签名的，我不知道我们家小孩子是不愿意签名的，签了名他也会说你是 force 我签名的，不是我自愿签名的。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我们有多么的 serious， 我们有多严肃如果你真的是 100% in 的话，你就觉得签名没什么 it's ok。 如果你是觉得I don't know, I'm not sure， 你可能就会犹豫来。那这当时也就是讲到，就是说他们在那种情况之下他们是诚心悔改的，他们愿意来做来。他们又愿意讲到有几个，一个就是说遵行摩西律法，然后呢不与外族通婚守安息日安息年，每人每年捐给圣殿三分之一舍客勒的银子，然后各族轮流献财，然后奉献出俗土产头胎儿子头生牛羊土产十分之一。所以这个是他们当时建殿完之后认罪悔改的。当然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其实我们后面又会讲到，就大概过了十几年其实没有时间，他十就是罗尼西米他说回去多日，所以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多日是多长时间后来他又回来的时候，第十二章他又讲到这些问题又重复出现了，所以我们到时候再看一看齁。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耶路撒冷当时的时候，因为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人其实是不住在耶路撒冷，就住外面，因为当时他觉得比较外面安全比较容易逃。那所以他修完之后他说城市广大的，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也就是说你前建这个城门建造完了之后呢没有人住，所以呢尼西米其实当时他就说他是有翻回去又把就是说这个以斯拉记里面有记载的这些回来的这些人的族谱再拿出来，然后呢再根据那个族谱来见谁回到这个耶路撒冷里面来住。那我们也讲到上次巴勒斯里有一个显念，就是当时你会看见就是说以斯拉记所记载的回耶路撒冷的人数跟这个尼西米记所记载的有些出入那我们到时候也会谈到这个问题所以呢当时尼西米他采用的办法是什么呢？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撤迁，每十人使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别的城邑。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所以这样子的话，他就把很多人就重新搬回到耶路撒冷里面去住，这样子人就多起来了。 那人多起来要防疫要什么之类的也就容易做了。然后完了之后呢，他们有一个奉献存钱的仪式。这十二章有讲到耶路撒冷存钱告成的时候，各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的行告成之礼。祭司和利未人也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并城墙。就是说，我不记不记得，如果你在我们教会久一点的话啊，我们搬进来这个教会教堂之后，其实我们是有一个献堂典礼的啊，也就是说，其实就是什么呢？感恩、赞美、宣告，然后分别为圣。我们其实也是也是有做这个东西的。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当时修完城墙之后的然后呢这个里就开始讲到的，就是说清理圣殿。那也就讲到就是耶利米就是尼西米在耶路撒冷他做省长做了12年。那做完省长12年之后，他就回波斯去一段时间，再回来的时候，他回去再回来的这段时间里面，问题就出现了。出现什么问题呢？他说祭司以利亚实与多比亚接亲。 OK， 那我们刚才讲到的多比亚是他们的敌人，然后呢，不仅这样子而已，他便为他预备一间大屋子，就是从前收取数据乳香器皿和照命令供给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归祭司给祭的屋子。他不仅跟他接亲，而且利用职权在这个圣殿里面给了他一间屋子给他。这是真的是亵渎神的圣殿的一个作为，是吧？所以他听到什么？他说我甚恼怒，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从屋里都抛出去，然后吩咐人洁净这屋子，然后又把这些东西搬回去。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其实他又讲到说，大祭司以利亚实的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和是和伦人申巴拉的女婿，我就把他从我这里把他赶出去。所以尼西米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你犯了这律法我就处罚你。你看看他甚恼怒，不但恼怒而已，把东西所有东西抛出去，然后洁净然后把这祭司也赶出去。然后呢，他又看见什么问题呢？他说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供职的利未人和歌唱的都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那我们知道这些利未人他们是没有收入，他们就靠着就是十分之一的奉献，就是会众的这十分之一的奉献。所以当时你就看见说他们没吃的了，没有人供养他们了，所以他们都回去种田去了，他们去做他们本来不该做的事，就是说不该做的事情。他们因为他们有更大的事情要让他们做，所以呢，他就讲说 ，sorry， 他又这一讲说，你看，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然后就把他召集回来，然后又重新立这个十分之一的这个节，然后呢，安息日也是一样的，那些时候有人在安息日榨酒、搬运、合捆。然后就把这些东西都拿到耶路撒冷来卖，然后呢，又有突伊罗人在住在耶路撒冷，他把鱼和各样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太人。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安息日，我们刚才巴勒斯也讲到的时候，也讲到我们这个安息日如何来守这个安息日。那这里你可以看见很明显的，就是说在安息日的时候，很多人在这做生意，很多人他们。并不是 来侍奉神，不是来敬拜神，而是去做生意，去做各种不同的生意。所以当时他也有一个有一些处理结果，就是说你把城门就关了，然后到了安息日过了之后才能开城门，然后又去劝这些商贩还有这些人说，你为什么要在城外住呢？如果再这样，我就把你们拿下来办你们了。哎，所以这个就是从那时候他们就知道安息日不能再来了。然后外族人通婚这个也就是我们讲的在最后一节的时候，他们就想，所以这也讲到说，你看犹太人犹大人娶了亚斯都亚门和摩押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亚斯都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那我们不知道，你是说我们怎么来区别一个民族？我想可能最大的就是语言了。我们，你说你是中国人，我们就说中文。哎，那如果你语言不通的话，你就比较难有认同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像，如果我们的儿女他们真的不会说中文的话，回去的话其实是别人会看他们是香蕉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这个语言，虽然看起来像是中国人，但他们的内心他们的思想就不太一样，语言不一样，所以这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我们也看见以前的是巴别塔，巴别塔的时候是什么，刚巴别塔之前大家都讲一样的语言，在巴别塔之后才有各种不同的语言。但他们塔修到一半的时候，因为神变乱了他们的语言，所以他们彼此讲话不通了，彼此讲话了不通了之后，巴别塔就没有再往下盖了。那如果你要看的话呢，到五旬节的时候，我们有赐下什么，神叫人做不同的方言去跟不同的人来传福音。所以这个语言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是一个有点像你的 identity， 就是你讲什么语言或者是什么这样来。所以我就觉得很 appreciate， 像 Bo 他可以讲中文我们就说因为他说像什么人传言，你就像他们说什么，就是不然的话你就很难有这种认同感来。是，所以这里他也讲到就是这样，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所以当时看着说拔下他们的头发，所以上次巴勒斯说以斯拉是拔自己的头发，他是拔下别人的头发， OK， 他比以斯拉狠多了然后就让他们起誓说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也不娶外邦人的女子。所以如果你来看的话呢，尼西米记是有很多的特点，具有领袖的特点他一个是诚实可靠，要不然的话他不会得到王和王后的信任去做纠正。他关心热爱圣城，一听见这个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就开始哭泣，然后祷告。他祷告，然后呢王，他其实我们要讲到了后面，就是说他王问他为什么愁眉苦脸的时候，他就说他列祖的城市城墙被毁，就是遭难。然后王就问他为什么，问他要怎么办，然后他就默祷，然后跟王说他要做什么。那所以呢他祷告是真诚有力的，那神也来帮助他。再一个，他处理事情是有条有理的你想想看，这么大一个 project 52天完成，而且是有很多的扰乱，从敌人来的扰乱，有很多的内忧外患，我们刚才都说了。他能够把这个不止3公里的城墙在52天之内修完，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另外一个当然是他很勇敢因为敌人对他的时候，有时候是恐吓他，有时候是来收买他，但他都不为所动。他大公无私，不爱钱财，不压榨百姓， 啊，其实讲到后面，就是我们刚才讲说，这些人不是没有粮食吃什么之类的吗？他做省长十二年，他一分钱没拿，啊，而且每天150个人在他的屋子里面吃饭。没有股票的，不像我们现在有些 CEO， 他说：“哎，我一年只拿$1的薪水，不要什么这些。”但是他们都是因为那是他们的公司，因为他们有 majority 的 stock， 来，他这个是没有的，他不是为任何为自己的好处的，他不拿薪水，他拿钱出来借给别人，他每天请150人吃嘛，所以你想想看，他的大公无私，舍己来。啊，他恨恶罪恶。那我们刚才说了，每次有罪恶的时候，他就斥责他们，就指责他们，而且是行动的。有人把他赶出去了也好，或者是强制他们做一些东西的话也好，来。然后呢，他处处以侍奉以神为念，仰望神啊，这个也是我们所看见的。所以你要说尼西米跟以斯拉来比较，以斯拉是说耶和华帮助。尼西米是耶和华安慰，一个是祭司文士，一个是酒政，一个是宗教领袖，一个更是政治领袖，一个是牧师，一个是建筑师。以斯拉是在亚达薛西王第七年回去，那尼西米是在第20年回去。以斯拉是很注重就是心灵的重建，因为他给这些以色列百姓先讲律法啊，让他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啊，尼西米在这个里面讲的，其实他也注重，就是说，心灵的改建。但我们就讲说，更注重的就是说一些 action， 一些重建，物质上的重建。然后呢，在性格方面，他是比以斯拉要凶，啊，敢于去做这些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但是呢，很巧妙，就是说这两个人其实虽然有不同的才能，但他们其实是互相配合来完成神所做的工，来修建城墙，来修建重新塑造人。所以这是我的一点理解，就是说我们在尼西米记里面我们要学到什么。我们学到说，如果你是领导者的话，你是 leader 的话，你要有属灵的眼见，你要积极主动，你看见的事情你要 initiative， 你不能说你坐在这等啊。因为我们说有人就是说，有的是看不见事的人，有的是看见的事当作没看见的人，有的是看见的事情就去做的人啊。那一般 leader 他就是都是第三者，说哎，我看见了什么事情，我们教会有什么需要，我就去做，哎，我觉得我可以做，我就去做这件事情。来，这一个持之以恒，值得信任，舍己，知道神的心理，理解人的需要。当这些人穷人来跟他哭诉的时候，他没有说，哎，那我过几天再跟他们说，他是马上就反应，就把这些官长跟这些有钱人招来说，嘿，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来，所以他知道神的心意，但他也体贴人的需要，啊，有勇有谋，恨恶罪恶。但我们好像只看尼西米记，哎，这是很重的一个 leader， 一个很强的。其实我们更要看的也是我们这些 follower， 就是支持者，我们的会众，就像我们一样，来，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要忠心，一个是做好本分。如果没有这些会众，他们在修建城墙，单单尼西米一个人，他能做出什么事情？他最多也就是上面喊啊，我们去修城墙，没有人动，不行。哎，就像我们教会院，如果你要推行一个什么活动，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大家来参与，那这个活动肯定是推不下去了。哎，所以我们作为这个支持者，我们也要做好我们的这个本分。啊，我们有意见也要反映啊，就像说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他们没有说哎没有什么，他们也是其实有去跟尼西米来反映。到后面立约委身 sign， 我愿意做这些事情，然后你 commit 去做。 在尼西米指责他们不对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说哦，没有啦，当时是因为这样那样子的，他们没有啊，他们也是说有错了，他们就去改了。这为什么才能奋心？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做错事情，当你做错的时候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说你做错的事情的时候，你要能够悔改，你要能够改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才能够进步啊。那如果我们看见这个尼西米记上，他其实有讲很多次人的名字，不同人的名字，你修建城墙人的名字，我们立约的人的名字，从巴比伦回来的这些人的名字，这是说明什么？我们只要做神里面的事工，你的名字是记录在册的。当然你如果做坏事的时候，那些人也是记录在册的。你看多比亚他们那些人，圣经上也一再一再的讲到他们。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这样。那你说我们是领导者，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每一个领导者他也是个 follower， 每个 follower 又是 leader。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我们就是 follower， OK， 有长老有传道人跟我们讲我们是 follower。 在你家里呢，你不会再是 follower 吧，你不会去 follow 你的儿子女儿吧，你要做什么？你要做 leader。 你要 leader 那就很关键，你要把他们 leader 到哪个地方去？有没有想过？我们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仔细想过？我们在家里，既然我们是做父母的，我们是做 leader， 你要修什么样的城墙？你要怎么来做？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儿女今后你要给他们带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这个是我们所需要思考的。时间到了，其实我就不再说了，其实因为这样正好是12:15，那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回去来思考这个问题。尼西米记52天建造城墙，他花了12年以上来建造，人还是软弱，还是犯错。我们怎么来建造我们的家？怎么来建造我们的家？那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感谢你给我们这本书让我们从中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主，你不仅只是把它记录下来，你更是来用它让我们跟我们说话，让我们从中来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求主你感动我们的心，感动我们的灵，让我们读了之后能够明白，读了之后能够来做你合你心意的事情。主，今天星期天，也求你来保守我们弟兄姐妹们这剩下的这一天的时间。主，让我们有很好的 quality 的 family time， 大家能够在一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